嗨，大家好，我是 Alison， 欢迎来到煽风点火的第15期。这是对于我的节目来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期内容。我第一次采用采访的形式，邀请到我非常喜欢的，也可以说是我曾唯一关注过的一位博主王后后 Gogo 来聊天。Gogo 从2014年起在豆瓣写作，现在是拥有10万关注的大号。他是美国宾州 Haverford College 文理学院的文学系毕业生，所写的文字锐利真诚，我曾默默地喜欢了好久。如今，他有了更多的表达方式，画画，还有服装。我邀请到他一起来聊一聊不上班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我刚才和 Gogo 已经聊了一个多小时，然后我们两个才发现没有录上。
我们的第一次尝试最后以失败告终。那一个小时 ，Gogo 和我聊到了他的成长，他有趣的爸爸和妈妈。
我小时候从3岁开始，我爸就让我每天写日记，写到高中，然后每一天写的就是规定的时间、规定的长度，但写什么无所谓，就我可以写骂我爸的话什么，就都无所谓。但他要看，但这个不算是日记，就一个习作。如果我自己有个日记，我有个上锁的日记是没有问题的。但这个就相当于，我觉得他也在告诉我说，你在这个世界上，你要有一些事情是可能你就是不想做，但是你每天都需要去做的这个事情，这可能就是每天都重复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在我们家，就是我得写东西。如果你一天写，一天不写就会累，但是如果你每天都写就不会累，就像你每天刷牙就不会累。对，我觉得当他成为一个习惯，他就不累了。
好，再一次欢迎 Gogo。 应该可以的。我这个我也觉得好坎坷呀。我们是试了几个软件，一是没录上，聊了一个小时没录上；二是连上了又中间会断掉，所以最后我们用了微信语音，希望它可以支撑住。对，刚才是聊到了 Gogo 去接了一把外卖送过来的伞，因为上海台风，还有是晚上 Gogo 就要搬家了，对吧？就是要换到另一个住处，
我就要搬到对我另外一个住的地方。但是这个搬家也是挺短暂的，因为我是10月11号我又在上海租了一个房子，然后我又搬到那个地方，我真的是已经不想搬家了。
哎，那十月租的这个是你自己租下来的吗？还是也是短租？
是我短租的，因为我到现在就我之前没有想到要在上海长租，但是我也是这段时间想的比较多，就想在上海长租一段时间。对，
这个是新的想法是吧？
嗯，对对，是最近才有的想法。
那正好顺势我们就聊一下这个生活方式吧。 Gogo 其实从很早以前就开始过着一种在全球旅居的生活嘛，所以我们现在会聊到搬家这个话题，而且是非常频繁的搬家。之前我所知道是 Gogo 在巴黎，你是怎么开始这种旅居生活方式，然后是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方式可能是其实我觉得我在大学就开始了，因为暑假寒假，暑假的时候我一般回国，寒假的时候我都在我各个同学家，然后我有很多欧洲同学，我当时就经常去，可能过圣诞节的时候就在欧洲啊，然后在他们家。但后来我慢慢的就是后来我回国创业以后，之后有2年我就觉得反正我在一个地方租房也要花一个地方的房租，我还不如就住到很多地方去看一看。对，
都去了哪些地方呢？
基本上也就是看朋友啊，然后去日本，然后巴黎，也就这几个地方，北京、上海，主要巴黎。
主要是根据当地的朋友这样子来安排的。
对，
前往目的地
根据当地的朋友这样安排的。
大概有多少年了？
这就2年吧。但是之前因为我也是一直不算是在一个地方工作，所以也没有说在一个地方待很长时间，可能上海待的时间最长吧，就1年多，毕业回来了以后。
那个是在毕业以后的第一次创业经历，对吧？在上海。
对， 对的。
我们现在的了解 GoGo 主要的工作方式是什么样的？
我现在有我自己的淘宝店，所以我跟朋友一块合作的淘宝店，然后同时我自己还在自由撰稿，就是给不同的杂志或者是微信杂志写稿。那这些稿子很多时候就可能会有很多人，我觉得他们看过我写的东西但不知道是我写的，因为我会给就是我写的那些号，可能有一些就是一些个人号，但是对，我会给一些号写稿。
所以不会署名是吗？
会署名，但是大家一般会 assume 自媒体就是你自己写的，即使署名或者即使在前面写，大家也没有那种感觉。
在我眼里，我看待你是一个作家的身份吧，就因为可能我是最先在阅读你的文字，也有很好几年了。你也是一个有出版过的一位写作者。你的第一次出版时间是第一次出版的书是对
高中的时候，是17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写了一本关于我在美国交流的书。我觉得那本书 大概是我现在写过最好的一本书。
现在可能在做的两个重心，一个是淘宝店铺，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方面就是写作，对吧？
对，因为我觉得写作是我一直想做的一件事情，也是我以后会就我这一辈子都想做的一件事情。然后淘宝店铺相当于我自己对衣服啊这些也很感兴趣，
所以现在的淘宝店主要是一个服装品牌。
对，然后我们可能之后更想 focus 在就是一个不是特别贵然后
很骚的衣服。
定位很明确。
我们之前讨论就觉得就会觉得不够骚。
其实我有穿过你们店里的衣服，然后就是质量特别好，我是感觉质量非常的好，很舒服，跟普通的淘宝店
谢谢
对会有一点不一样。对，结合你的文案写出来的话，我觉得是很文艺的一种风格在里面。但是现在往骚方面去进行，我也很好奇。其实应该就是一个个性的表达的一个方向吧。
对，对，我觉得我和我的合伙人也都就是我们俩喜欢的东西也比较相像，然后同时我们俩也想就是给我们自己做衣服穿嘛。对，
当时巴菲特说的吧，就是不要卖给别人你自己都不会用的东西。所以你们是从自己最喜欢的开始入手。
我觉得这句话说的蛮对的，就是我们之前其实也想做一些，也想过就是市场上面有什么，然后我们根据数据去做一些东西，最后发现不仅你自己做的很不开心，而且别人会觉得你有点奇怪，就是为什么整个品牌的感觉没有那么的明显。所以后来我们还是觉得，也就是最近想的，就是还是要做自己想做的东西。
哎，因为我自己也有一个小小的店铺嘛，然后我其实是觉得挺有意思的，就自己去做一个店铺，其实是传达一种理念，它其实跟写作有时候是有一点相似的，因为这个游戏规则现在完全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上了，然后你可以选择去根据市场做，也可以选择完全从自己的心嘛，所以我觉得很自由其实，某种程度来说。
是的。
那就是这两个方面的比重是怎么样的？就是现在写作和经营店铺是平分的，还是你会更侧重于哪方面呢？
我觉得肯定是经营店铺只是10%的时间吧，因为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其他事情也比较重要，比如说我现在想每天做一个视频，就是周一到周五每天做一个视频。对，但是这个其实也是我最近在尝试的一个东西，因为之前很多人让我做视频，但我自己特别讨厌看 vlog， 就是我自己因为我自己不喜欢看 vlog， 所以我就觉得我也做不好，因为我就是不喜欢看这个。但我特别喜欢看 YouTube 上面那种一个人面对面跟你说话的那种视频，就这个是我平时特别爱看的东西，所以我可能现在自己做的也是这种感觉的。
那录制视频这件事情就是相当于做 vlog 吧，有一点，或者你是分享自己的 opinion 一些观点，有多久了？
一周多吧，
刚刚开始。
嗯，
因为我是这样子想的，我其实当时看到你在录视频的时候，我第一个其实我还挺惊讶的，首先是有一点惊讶，然后我觉得也蛮开心的， 就是现在是因为大多数的博主他们都会告诉我嘛，就是现在是视频的年代了，对不对？尤其是抖音这样子的 app 的存在。然后对，到现在我也是不知道怎么去玩那个抖音，其实我也跟你一样，我很不喜欢看就是 vlog 这些东西。然后可能一开始也会觉得视频当中的内容它太取巧了，然后它太过于娱乐化了。但是我觉得现在能看到你，就是你在你这样子的博主在做一些视频，然后我就会觉得可能会把质量提上来吧。
谢谢。
我就在想，那你做这个视频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吗？是
因为我每一个视频就是探讨一个问题，然后一个可能3到5分钟一个小的问题，然后谈一谈我对他的思考。其实我刚开始录也是因为我之前经常会去 YouTube 上面查一些问题，就是一些也许我人生的问题，比如说为什么我最近无法 focus 这种问题，我都会去 YouTube 查，然后看别人怎么说。然后我最喜欢的就是可以看到一个年龄比较大的人，他可以跟你非常详细的 address 这个话题，然后对，就是我很喜欢看那种对方也很对你专注的那种东西，就感觉你在跟一个人对话，而不是说我 follow 一个人的 vlog， 就感觉，因为我觉得 vlog 有的时候有一些失去 focus。 但是我觉得好的 vlog 它是有节奏，并且那个人是在 vlog 里面做事情的。
回到生活方式这个话题上来，你是从大概什么时候开始知道自己是不用去上班也可以养活自己的？
我从大学，我在上大学之前，我就已经想得很明白，我就以后不想去上班，因为我记得很清楚，我在上大学之前，我给自己列了一个东西，就是如果我以后不想去上班，我现在应该做什么事情，因为我那个时候就觉得上班就是剥削，我觉得上班就是剥削，我不想被任何人剥削，我不想被资本家剥削，我也不想被非资本家剥削，我觉得我不想把我的时间卖给别人，就即使如果他们出很多钱可以啊，但是大部分时候我知道他们出的钱都不够我卖自己时间的。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我一直有这种想法吧，就是如果我不想一辈子做一个事情，我就一天都不做这个事情。
对，就是比较明确。
然后对，我就想我当时选专业嘛，如果我也在想，如果我不想一辈子做跟我专业有关的事情，我一天都不想做这个事情。
因为你大学的专业是文学嘛，
英语文学。
对。那也就是说其实你从，因为你当时你告诉过你是很目标明确的想过自己要学习什么专业，所以你去上这个大学不是像我们可能大多数人随便选了一个专业然后莫名其妙的就读完了。
我觉得技术就是 skill 是最重要的，但应该不是技术，就技能吧。然后我认为用英语，能够用英语流利的表达自己，并且以英语写作的方式去表达自己都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觉得这些东西如果没有学校的强压，我是自己达不到的，我是达不到这个水平的。所以我就想我就学、这个、
那为什么当时会那么渴望达到英语的技能呢？是想要用英文写作吗？还是
我认为一个人能够把自己表达到什么程度，相当于他的表达能力就是别人接受他到哪个 level， 你能表达的越准确，别人对你的这种判断越准确。所以我觉得可能表达能力是最重要的能力之一。然后我认为用英文能够准确表达自己，你其实你可以让世界上各个地方的人都能够对你有一个相对准确的判断。
OK， 所以最初的那种渴望是全世界都可以懂到自己。
也不是，我其实也觉得就是学别的没什么用，但是也不是说没什么用吧，就我可能自己也是对这个更感兴趣， 然后我是觉得我刚开始想学哲学，后来我发现我们学校学哲学的人都感觉很苦闷，然后我就想我不想这么苦闷，就是我真的觉得大家看起来都挺苦闷的，我还是想入世一点，所以我就去学了英语。
最近也是才刚刚听到有人说，其实这世界上不分什么科目的，对，就是所有东西都是相通的，分科目只是为了让年纪较轻的人可以更快的去掌握它，但到学到最后其实都是相通的。所以很早就确定自己是通过写作就可以养活自己吗？还是有过其他打算？
我觉得我很早就知道可以，因为可能我爸从来没有上过班，而且我看见他还有他的朋友，就我从小就知道，如果你把一个事情做得很好，你是绝对不会缺钱的。就你必须要，就是像如果你不给这个世界制定你的规则，这个世界就会让你去适应它的规则，但如果你自己非常清晰，你把你的规则告诉这个世界，它就会按照你的走。
那你是怎么看待金钱的？
我觉得金钱就，我男朋友之前说过一句话，他说他觉得钱就像分数一样，就你如果学得好你就考得好，就它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我觉得因为这个事情我觉得我还没有成熟到可以谈论它，因为我爸妈总是说我太不在乎钱了，因为我总是跟他们表现的我不在乎，但是其实我就是不是很在乎，然后他们就觉得我这么不在乎钱肯定有一天会挣不到，或者肯定会吃亏的，然后他们就给我规定一个数，他们就说你每个月反正必须给我们10000块钱，然后如果你给我们了我们就不说你，反正你就得给这么多钱。然后当时我就是我说你们得给我一个理由，就是为什么要我一个月给你们10000块钱。然后我爸说，他说没有什么为什么，你必须给我10000块钱。我爸妈不缺钱，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后来
他应该是想，对，是不是想说你都有拿10000块给我的能力。
对，我觉得他们是想给我一点压力，因为我他们知道就是我觉得我这样生活可能的确一个人也没有什么压力，然后可能也许我在未来会遇到钱的问题，但是我总是他们觉得我太不在乎了，所以他们之前就一定要让我一个月给他们10000块，但是就让我给我就给了但
给了还可以自己生活。
对，而且我觉得没有任何区别，然后但是我特别不敢告诉他们，因为我知道告诉他们他们就要我给更多。因为我觉得我以前在学校读书也是这样，我爸妈就不管是在普通学校还是在重点学校普通班或者实验班，就我从来都是第10名，然后我爸妈会说你只要到第10名我们就给你买个什么东西，或者你到第10名我们就不管你这个那个，然后我就从来就会在第10名，我就不会到第9名第8名。对对对，我就是会第10名。后来我爸妈他们就发现了就他发现他可以给我提要求，但是他们提的要求我必须是认为他们是真的就是认真的在那说，就没有在吓我，就没有在就想推我，就他们就认真的跟我说，就说如果就你必须给我10000块。
我们就暂且不说你从很早就可以用就是写作养活自己，那你从很早就没有对金钱有过焦虑是吧？就我觉得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好像大多数都会考虑，我们都不说买房怎么样，但总是会觉得哦，我如果年薪不赚到多少可能就会有一点焦虑感。
我觉得我从来都没有过焦虑，
从来没有过
我就从来没有焦虑，但是我不觉得是因为我家里怎么样，因为我是看到我爸妈是经常有这种焦虑，不是说他们从来没有焦虑，而且我觉得我经常看见他们对金钱有焦虑。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从来没有
也没有纠结过，对吧？那我很好奇，你有过想要买房之类的吗？
我想啊，我想啊，但是我想了以后，
在国内
我也买不起，那我也不会焦虑。我觉得钱这个事情对于我来说，我还觉得我像个小孩一样，就这事情很远，可能这也是我爸妈说的，就是他们觉得我还在这方面没有成熟，但是。但是我并不
对，
但是我并不觉得，但我并不觉得焦虑了就等于成熟了。我觉得焦虑没有任何用处，而且焦虑会让你很难受，而且焦虑会让人做出不对的决定。
对对对，我觉得可能大家都知道，但是大多数人应该是没有办法像你这样，就是很早，我是觉得比较难得的是你很早就想得很清，也不能叫想得很清楚，就是没有为他烦恼过吧。就我们都不说以家庭的条件或者怎么样，就算我身边也有那种家庭条件特别好，但是他仍然会为金钱感到焦虑，就是我不是说焦虑到无法生活的，但是他会去考虑，会去思考，会担心如果他不工作，就担心吧，应该这么说可能要好一点，就担心如果不工作，那我下一顿吃什么，或者我还养得活自己吗？都不说自己，那小孩呢，可能会考虑到这方面吧。
我觉得我，
然后你是没有，
我觉得我的焦虑就是我也会很焦虑，但我的焦虑不会在钱上面，而会在于
不是这个点。
我觉得我会在于。我觉得我没有做一些新的东西，或者我写东西写越来越烂了，或者我比如说在读一些书，尤其是一些就我在读一些人写的书的时候会有一种强烈的嫉妒，然后这些人有一些是那种历史名人你知道吗，就已经死了很久了。
鲁迅吗？
也没有，就是可能很久以前的人，就我都会有一种强烈的嫉妒，就觉得
李白吗？
对对对，就可能像这样的，我会有一种强烈的嫉妒，我会我的那种嫉妒和焦虑，可能更多是一个跨时代的，我倒不觉得我对现在的人很有，就是有这种感觉。对，
我明白。那你有没有一些特别崇拜或者特别喜欢的一些作者呢？就你最感到嫉妒的作者？
我觉得没有，就现在我倒。我可能读的也少了一些，但是我觉得没有，
没有啊。
我以前可能会有一些吧，但现在我就现在这个时间点来说没有，对，但是我觉得我当我焦虑的时候，我就会做事情，就我不会焦虑，就我不会让自己一直焦虑，对，
陷入其中，
因为我觉得这个让我很难受，然后我不喜欢这种难受的感觉。
这个更是一种健康的处理方式吧。那大概你的生活，像你说对金钱没有感到焦虑，那我也想说，那你会不会是一个很节俭的人？或者你知道像现在比较流行，也不能说流行，现在有一种极简主义嘛，对不对？或者是有没有一个特定的生活方式，像你可能会觉得自己根本不需要很多东西，所以可能金钱它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个角色，会不会是这样子呢？也不是。
我觉得我还是需要东西的，而且我以前也有一些习惯，就是比如说我看到好的餐馆我就会去吃，我看到好的东西我就会去买，但我可能不会太想到这个钱，但我也不会就是说经常性的这样，但如果这个东西是非常特别的，就是比如说我看到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这个东西我在别的地方没有见过，我就肯定会想把它买下来，然后我不管它多少钱，我不会管它多少钱，我肯定会把它买下来。就是但是如果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有很多复制品复刻品的，
就没有
兴趣，不是那么特别的东西，我倒不会，对，我可能不会去收藏它。
okay, 明白了。最初了解到你是你作为一个博主嘛，在豆瓣上面进行写作进行创作，然后后来是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创业，那个 GoGo End 那一段时间，对吧？是回到了上海。
我觉得就是当时我和我的合伙人都不想再继续留在北京，然后我们毕业了以后就回上海了。其实之前我也没来过，就肯定是来过，但是就是 不知道住在这里是什么样，然后但后来我到现在都觉得上海蛮好的，而且我觉得我以后就会很愿意住在上海。
那作为一个北京人，就在你看来的上海和北京的，就你会更适应上海的生活？
我觉得北京是越来越不行了。对。
对对，因为我也在上海生活过嘛，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很适合年轻人生活的城市。
对，
就这样子经历的一种旅居的生活在欧洲，因为你有在巴黎居住，然后同时现在算是在上海跟巴黎两地吗？
嗯，算是，我是希望以后可以更多在国内，就在上海。对，
作为一种旅居的生活，尤其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长期的搬家，他对他可能在刚开始是一种比较新鲜的，那现在你是怎么看待旅居的？
我记得我以前问我爸，因为他也很喜欢旅行什么的，我问他，我说你为什么，就世界上有那么多地方好玩，你为什么最后生了孩子？然后我爸就说因为有一天你会发现什么都不如自己的小孩好玩。但是我的确觉得，就是有一天我的确发现什么都不如在一个地方非常专注的做自己的事情好玩。
嗯，确实是，是的。对，因为包括像我现在这样，我可能做的有点极端，因为从去年就做一种数字游民嘛，就是到处跑，然后它当然是很新鲜的，而且能去到很多地方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但是同时你也会发现，你不管在哪里，你最后要面对的都是你自己。所以其实我慢慢的也是有一个想法，我也是更希望能够长期的在一个地方去待着，但是这个长期可能不是说十年二十年，而是当下吧，可能跟你想的也是一样，就是现在的决定是这样的。对，
嗯，
你又没有不安又没有失落，对，你也有过。那如果
我觉得我有啊，就尤其是不断旅行的时候，我觉得会挺难受的。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我觉得你在旅行的时候，其实虽然你见到新的东西，但是你那个 support system 其实是没有的。比如说你可能我在大学的时候听过一个讲座，他就说你如果想很开心的话，你就在一个地方必须有五个朋友，然后这个五个朋友都是那种不同的 field， 他们可能不互相认识，他们就是五个不同的方向的朋友，不同功能的朋友，还有三个地方，这三个地方可能比如说你家、你的办公室、你爸妈家，就这种，就这三个地方也是让你很熟悉很舒服的。但我觉得你在旅行的时候，首先你没有这五个朋友，此外你没有这三个地方，就你是一种不断的吸收的状态，但是你可能不够平静。反正对于我来说是这样。
那当你在旅途中或者在旅居的时候，没有就是感到不安的时候，你是怎么去应对的呢？
哭啊，我可爱哭了。就是痛苦的哭啊。
所以是寂寞，会感到孤单。
对啊，然后我就哭啊。
哭了就好了。
也不会好，但是会感觉好一点点。我觉得哭了以后你就知道自己很难受了。我觉得很多时候不哭你不知道自己特别难受，你就觉得有一点难受，但是自己还没有给自己足够的信号那种。但是你特难受的时候，你就会像一个小孩一样的哭，至少就我会。
对，会自然而然的表达出来了。那所以现在你会觉得自己可能是在就是也不叫寻找，就是更多的想要拥有那五个朋友和三个地方。其实这个听起来也不简单哎，就是五个不同方向的不同类别的朋友。就他可能在你生活当中的功能，像如果是你现在来定义，你觉得自己现在在上海有吗？当然你才去好
了。不太有。因为我觉得上海我认识的朋友就比较单一，基本上全是做 PR 或者全是做 fashion 淘宝之类的。就是就这个比较单一。我在北京的朋友可能就肯定是有这些，因为我在北京长大嘛，我朋友会做不同的事情。我觉得我在上海还没有，但是 我在美国也是有的，我在美国也是觉得挺开心的，就是我至少我在读书的时候啊，这些都是有的。对，
嗯，那就对于你来说，这种五个朋友，他会是哪？就不是说这么确定到五种分类，但是如果是你看待自己很健康的一个朋友圈子，他是怎么样去分类的？
我觉得首先，我觉得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 mentor，
嗯，
就一个 coach， 就是一个
导师一样的存在。
可能他年龄比你大很多，然后对，然后其实他可能不需要特别成功，但是你需要尊敬这个人。就他的生活是你想要过的生活，至少是。然后这样的话，我觉得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你应该去问这个人。
嗯，
就特别重要的事情我觉得不应该去问身边的朋友。
嗯嗯，哦，这个很
好，就是，
所以你在美国是有这样一个mentor，
嗯，因为我觉得是，对啊，我经常去找我的各种教授问各种问题。
OK，
问各种他们的人生问题。我以前还问过我教授什么我要不要跟我男朋友分手，然后教授就一边遛狗然后一边跟我说他以前也有很多这种问题啊，然后他就会跟我说，哎呀，你再过两三年就知道了啊，他说你不要急，就每个人都会有这种问题之类之类，有的时候他其实也不给你 solution， 但是年龄比较大的人他会告诉你，就这些事情都是会过去的。
对对对，
就这种安慰我觉得都足够了。
对对对，我觉得真的是的。其实有时候就像我后来，我有段时间是觉得开始迷茫开始抑郁，但后来我发现世界上所有再伟大的人，
嗯，
他们也同样经历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心里好过了。就还蛮逗的，
嗯，对对。
然后我觉得你的这个想法真
的
挺是的，就是特别特别的好，也是一个很大的启发。因为可能像我们这种普通人，我们包括我自己在上海，如果遇到感情问题或者是生活中一些小问题，
嗯，
我们问的都是同龄人，然后大家可能跟你一样满脸问号，
嗯，
然后就他也给不了答案，他有时候还会以为自己可以提供一个答案，然后最后 对是这样的。所以第一个是 mentor， 还有呢，
我觉得 mentor 最重要，然后我觉得任何其他的朋友就基本上就是他们只要支持你就行了，就我觉得不需要他们是有好的工作呀，有怎么怎么着，就他们只要支持你就行了。然后，当然，如果有话，就是有一起说的话也挺好的。但我觉得朋友这个事情就人好，真的就人好就行。对，
对。我记得我也是今年在布达佩斯的时候，应该是我人生当中感到最孤单的一段时间，因为也是搬到了一个新的城市，就要重新适应一切嘛。
嗯，
我记得我们两个好像是在那个时候认识对方的，就是联系上的。我当时读到一篇一个研究，他们就说一个人如果缺少了 social contact， 就是那种朋友之间的关系，其实相当于一天抽了一包烟，就是对身体的那个损害，
哦，
对，是非常大
的。真的，真的，
精神上，因为我们很多疾病其实是精神引起的嘛，就 stress，
嗯，
是一个很大的，还有就是寂寞孤单也是很大的一个方面。
嗯，
在旅途中，那你现在你跟你的伴侣，像你们也属于异地的吧？这个对你来说完全不是一个障碍，就是你不会因为他而决定自己生活的目的地吗？还是说他也有计划搬到上海？
我觉得我会，
嗯，
对，我觉得他可能以后也会想搬到上海，但是我觉得异地这个事情的确，哎，就是在每个月来月经的时候是最痛苦的，就没有来月经就还好，来月经就一定要吵架。我感觉就是如果对，就我觉得如果不来月经的话就都挺好的。
哎，我其实想象不出来你是一个会吵架的人，就我觉得好像听上去就是很成熟，然后就好像会就不会跟男朋友像小女孩那样吵架，所以
我吵的都是那种
会有这一面，
所以我觉得我吵的都是那种大问题，就是就没法回答的那种问题，所以他就更
原则问题。
这其实也没有原则问题，我觉得都是人需要情绪需要抒发嘛，然后你吵不了小问题嘛，你就肯定要找一点哲学问题，就是你在这个哲学观点上竟然不同意我，那我就要跟你吵架。但是这个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因为来月经的原因。 对，我觉得是 mood swing。嗯，对，但他之前也说，他说你看起来很 put together， 就是事情都可以自己 handle， 其实你就老是在家里哭。我说是啊，我就两三天哭，
就因为那两三天哭了，所以才会这么 put together。
对，可能是，嗯，我觉得我是一个不是很喜欢把就是情感压抑着的人，所以我就他之前跟我说我要哭的时候，真的就站在路上，就像一个小孩一样，哇一下声巨大声就哭出来了。但是我自己就不知道，我就觉得我很难受，我要
表达出来。
就是我没有办法压抑住自己，对
对
对。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们之前去马来西亚的时候，然后我们要分开了，那是我们第一次分开。然后当时在马来西亚那个机场，我们在吃肯德基，然后就要去肯德基那个柜台点，然后当时特别难受，然后我就走到柜台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抑制住自己了，我就哇一声就哭出来，就在那个肯德基的柜台前面。对，
他要怎么安慰你点餐的那一位？
就他没有安慰我，然后我就一边抹眼泪，我说我要这个这个这个那个，然后我就后来就是端着我的鸡，然后我也一直在哭，就他在我对面吃，我就在那哭，然后就那个清洁工走过来都觉得就很奇怪，因为我的眼泪就是流到所有的鸡上面。对，
是完全控制不住。那他算是就是明白你的这种表达方式，所以他不会很慌，是不是？就是
我觉得，对，我觉得他跟我还蛮互补的，我觉得他不是很慌，
是吧？对对对，这样可能就会更好一些，因为如果他一看到你哭就手足无措的话，可能就会很就把事情会搞得更抓嘛，会不会？但我觉得他这样就处理下来，你也会觉得，就自己在宣泄而已嘛，对吧？
嗯，对对，是的。
嗯，那你们现在一般分开平均时间是多久啊？就是异地的话，
就可能一个多月见一次吧。
见一次，然后一起生活几个月这样子，是吧？
对，如果我要去巴黎的时候，我会跟他一起生活几个月。但是我的确觉得我在巴黎还挺孤独的，然后。嗯，就觉得有点无聊，然后也没有什么 support system， 所以就我在巴黎有几个我以前美国学校的同学啊，有一些文理学院认识的人，就他们都跟我是同一种感觉，
是吗？
不太好，
真的吗？
对，他们也挺孤独的，对对对。
哦，对，因为我其实也是这样子经历了一段时间，就刚搬到德国的时候。然后我当时想的，我还一直在想是不是我哪里出了问题，就是我突然变得很自闭了，还是怎么样了？这段时间我就特别的抑郁，但是对，也是后来慢慢的去了解之后，发现啊，其实好多人都这样。是一开始我会想是不是成长以后，对我也很好奇的，像我们长大了以后啊，就是再去交朋友，就我不知道你现在是一种什么感觉，你会觉得长大以后交朋友更困难吗？还是不会？
我不会觉得，我觉得我在巴黎，就我跟我邻居也玩得挺好的，但是，我倒不觉得长大了以后交朋友困难，但是我会觉得长大了以后大家都没有那么多时间，就是以前可能你小的时候就大家都有用不完的时间。然后你每天都在一块儿，就像我们在上大学的时候，真的就是每天24小时，你身边就全都人，就可能像国内的大学宿舍也是。
对，
你就是你自己没有 drama， 你也有别人的 drama 可以看。
对。
然后等到没有别人的 drama， 你就自己要给自己 create drama。
对对对，是的。对，其实我也是觉得好像，对，这正好也是聊到一个自由职业这一方面嘛。就因为你其实做自由职业时间也蛮长了，哎，不对啊，我好像把你理解的你好像毕业很久的呀，你没有毕业很久是不是？
对，3年。
3年的样子。对，那也没有很久其实，但是也是很有经验了吧。就因为我们知道上班就跟上学可能一样，他们也会说如果自由职业面临一个很大的跟社会脱节吧。然后对，我也不想说它是脱节，但是我们确实缺少了一个去跟人固定打交道的一个场景。然后你是怎么克服它的？
嗯， 因为我爸他一直是相当于是一个自由职业者，然后90年代、00年代在北京有非常多自由职业者，然后他的朋友都是，我甚至觉得现在在北京也有很多我爸那时候的朋友，就都是都就今天做这个项目明天做那个项目，就这种类型的。所以我倒是觉得他们90年代、00年代的时候玩的还挺开心的。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圈子吧。对，我觉得这个
对，
就自由职业者还是要有一个自由职业者的圈子。对，这样的话其实是我觉得会不会那么孤单，但是如果你是一直是旅居的状态还是会挺孤单的。
对对对，你直面一个人的时间会变得尤其的长。
对，而且我不觉得很多孤独的人聚集在一起就不孤独了。
是的，
我觉得是其实你跟一个不是很孤独的人在一起会感觉更不孤独。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 对我可能年纪稍轻一点的时候会觉得，哎，其实现在也会这样，就是还是会有点同质化，会找一些和我很聊得来，然后就是可能价值观啊兴趣爱好更相似的人交朋友。所以后来我长大了之后，尤其是毕业以后，就发现困难，因为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到这些人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然后再加上自己又长期搬家嘛。然后后来我又是读到了一句话，我觉得他很有意思，他说的其实是proximity is more important than similarity，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交朋友的那个距离感有时候比就而且是物理距离会比你们两个的相似度更重要。所以可能这是 friends 就是老友记里面为什么他们的关系的那种亲密是
就住在一起。
对，其实很多时候看他们性格是不合的，他们价值观也不合的，但
是
他们就会感情越来越深越来越深。所以对，这个就像你说的要有个圈子。
对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就是我在巴黎，我跟我邻居之所以玩的那么好，也是我们他是我邻居，我就每天都可以见到他。如果他真的住在离我5分钟，可能要我走到他家就3分钟，如果他家真的要走10分钟，我可能都不会见他那么多。
是是是，有可能。对，这个还蛮有趣的我觉得。对，然后那你因为做自由职业，你觉得对自律啊，或者就是你是怎么样去工作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套自己的 routine， 像包括写作，就可以描述一下如果你进行创作的时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routine 吗？你每天都会写作吗？
我会给自己，现在我没有每天写作，因为我现在每天在做视频嘛。
啊，对。
但是我会给我自己一个时间，就这个时间内必须做完，如果这个时间内做不完就不做了，就是这样，就是我不会把这个时间拖得很长。
OK，
就如果今天这个时，但是一般这个时间我是自己计算好的是可以做完的。那如果我就反正我不会说我今天必须把这个做完再睡觉，而是我今天8点到9点必须把这个做完。
okay.
就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不能让这个时间拖下去。
对，
就一定得要求自己在固定的时间内完成这个事情。我会说这个东西大概1个小时完成，那我今天什么时候开始都可以，我晚上11点开始，晚上11点做到12点完成。然后一般我现在对于这种 deadline 都是很可以 stick to it。 然后我在学校里的时候也从来就是不拖论文不什么，一般就一周之前就写完了，人去纽约玩了，一般都是这样。就我不喜欢把事情拖到最后，而且我不喜欢把时间拖得很长，因为我觉得这样我觉得对大脑不好。这是我的 theory， 我觉得总是拖延对大脑不好。
治疗拖延症也太好了吧，自愈。
你会越拖越多，就然后你最后就做不完。对，
对。那所以你是从很小就知道写作是自己的一个热情的方向吗？
因为我是很小的时候我爸就让我每天写东西，所以 其实写作它是，我觉得写作只是一个载体，它只是你思想的一个载体，但是你的思想需要这种方式被表达出去。我觉得对，但是我还是蛮喜欢写东西的感觉，就是这种沉浸于当下，或者是我还蛮喜欢这种编故事的感觉，我很喜欢编故事。对
啊，所以你也写小说对吗？
对，我之前写
虚构类的，
对，我写过一些短篇小说在豆瓣上，比如说那个赛小姐的妈，然后什么北京昌平暖瓶厂工人约炮指南之类的。对，
那你有没有说有没有说这样的一个打算或者一个计划，要成为就是一个再写一本书之类的，或者成为一名小说家？
对，我想写小说，但我以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我没有说我现在就想写，或者其实我觉得要写小说真的你需要一个比较，我觉得做任何事情啊，就是做任何你想 long term 做的事情，还是都是要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环境，然后你每天的心情是比较稳定的，你身边的人是比较稳定的，你才可以让你的想象去驰骋。因为我觉得如果身边的事情让你花掉太多的精力和 energy 的话，你无法 focus 在你的想象力上面。
对，这个很有道理，真的。我也是觉得，因为旅居的生活就变成了每天的日常都是你要去应对的一些新鲜事了。
对，
是的，
就可能每天的日常你都觉得就这个事情还是很新，然后我每天去做这件新的事情的时候，我还是要用掉我的一些能量，然后这个能量加起来一天过完了就用掉了很多能量。
对对对，那因为我在过去这几年开始在研究，就是也不叫研究啊，就是可能会鼓励自己去养成一些习惯，然后我是一个那种很喜欢拖延的人，跟你相反，然后所以我可能有时候会需要一些 routine 类型的东西去帮助我正常的运作。因为我发现我以前不知道，因为你持续的久一点，做自由职业其实需要非常强大的自律还有自我管理能力，对，它其实比上班要更加考验自己一些，在我自己看来是这样的现在。
但是你说的这种拖延症其实我也有，但是我对它的solution 很长时间都是我让别人去监督我，就比如说我会跟别人说我给你写个稿子，但我不要稿费，就是那就我以前经常这样，以前经常给别人写稿子都是不要稿费的，我就是想让这个人催我，我就是想让他催我。
然后主题也是你自己去定。
对啊，我就是我可能上大学的时候给很多公众号啊这些东西，我就是不要稿费的，我就是要你催我，
要问你。对，哎，是一个好方法呀。
对啊，然后他们说哦，那好好好，那大家肯定都觉得好，那他到那个点到那个时间肯定会来催你。所以就是你得要别人，就我也是得要别人的监督才行。
是是，对。那你自己已经找到了一个很适合你的性格，然后你知道行之有效的一种方法去解决这个拖延吧，
就
让别人催一下。像你在生活中有没有说一个 quote， 就是或者一种人生格言，就是人生困难的时候就一定会想起的那一句话，有没有这种东西存在？
有，就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古龙，然后我很喜欢古龙写的《武林外史》，然后在《武林外史》里面，他最后有一句话，就是主人公沈浪，他就逃脱了很多浩劫，然后他在沙漠里面说，他说一个人只要成功的时候不要太得意，纵使失败了也没有什么，就这句话。
所以你是觉得这个 quote 你是会经常想起来是吗？
我会经常想起来，然后我觉得这个 quote 它对我在网上的这种 behavior 也有很大的影响，就其实我在网上的 behavior 我觉得还是比较 consistent 的，就是我觉得我在网上这么多年我也没有说非常得益于我自己的
成功
可能成就啊、或者这些东西，那当我过得不好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我觉得人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种状态，是比较稳定而平均的、不是大起大落的、但我觉得这种稳定和平均是一个人主观上去感受的，就像古龙这个小说里面说的一样，如果你对于你成功都没有非常主观的强烈感受，那当你失败的时候你可能也没有什么主观的强烈感受。
嗯，是的，其实还挺难做到的。我想了一下，我觉得因为你成功的时候总是会有一点得意洋洋嘛， 对不对，就是但这个成功确实也像你说的是主观去界定的，就你怎么定义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是成功， 对吧。
我觉得可能对于我来说就是每一天我做到了我每天想做到的事情，就我就觉得这是最大的成功。因为其实我觉得把每一天过好非常难，我觉得把每一天过好需要非常大的勇气，因为把希望寄托在未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就是未来有一天肯定会变好，这种希望，有这种希望是很简单的。但是把希望寄托在当下，就是今天我一定可以过得很好，这个是很难的，因为这个需要你去做很多事情让今天变得很好。
对对，所以内核可能还是 just do it。 就是不要想着未来。
对我觉得这可能是内核。
对，那对你来说过得好的一天是怎么样的？ Generally speaking，
说实话，我以前觉得如果很可以自控啊，然后或者说很可以每天都悟到一些新东西就很好，但是我后来发现即使是我在我自己过得最充实的时候，我可能你没有朋友或者家人在身边还是会觉得不够。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难拿捏的东西，就如果你自己是单独一人，然后你可能做了再多的事情你都无法达到一种
很满意
比较完满的感觉。对对
对，是啊，这是你自己感觉到的，就是你还是希望有人，
对对，是我自己感觉
就是有人共享的感觉，是吗？这还是回归人是社会动物，对吧？
是的是的
是的。那就是因为长期的这种一个人在外面的生活，让你现在可能会更珍惜跟别人的关系吗？你觉得？
我觉得我身边的人都是这样的人，就是我觉得我身边的人都有点 loner， 就不是那种非常群居的人。但是我觉得我觉得长期在外面其实会让我更加理解为什么有些人想要回老家。即使老家没什么机会。
对，可能我现在还没有理解到这一点。对，因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因为你也是长期在外面生活的人嘛，对吧？就很小就离开家去读大学，然后我们在自己的家乡都是有朋友一起长大的，然后我会发现每一次当然这个感觉可能会改变，但是至少到现在来说我还是有这种感觉，每一次回到家在与我的发小或者与曾经特别要好的朋友聊天，我会发现我们就已经没有太多共同的话题。然后我有一阵子因为这件事情觉得特别对自己很失望，就是对，我会觉得很难受。我很想见他们，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很想念我们的那种友谊那种情谊，但是同时我又不是很想见到他们。我觉得我这期不能放出去了。我开玩笑的。对对对，但就是我会有这种感受，然后不知道你有没有过。
因为我觉得我在我高中初中的一些同学，就可能大家也是北京的，然后或者父母也是北漂，就这些我的这些同学，他们的 mentality 可以说跟我的还比较相像，就是
不会有太大的差异。
他们可能现在也在国外啊， 对，不会有太大的差异，就这种发展还是比较相像的。所以我觉得我每次见到我以前那些朋友就还感觉是蛮好的，
是吧？
对，
可能还会有新鲜的。 是的，
对，就会觉得会有新鲜的东西。然后但我觉得这个跟他们的父母当时都是离开自己家的小地方来到北京发展非常有关系。因为比如说像我父母也是啊，就是他们做了这种选择，他们已经做了这种离开原来家的选择，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被 pass on 的 mentality。
对对对，是的，对，会带来一些影响。因为你本身是读文学系的嘛，然后像你现在一般在读的书的话，是什么类型的？
我最近都要看绘本，因为我想画画，我想画绘本。但是、
啊、
对，我现在桌子上的一本书就是那个Surely You're Joking Mr. Feynman， 就是那个费曼的那本书。对，但是我还没开始看。
我之前看了一小节，然后对，就他很受赞誉的一本书，好像他很有趣的。对，所以你现在也开始看一些 non-fiction 是吗？还是你一直都喜欢看 non-fiction 的？
我一直都很喜欢看 non-fiction， 但是我觉得 non-fiction 有一个问题，就是真的很多书你真的就看简介就够了，然后那个书的内容就是把简介就是翻来覆去的说，翻来覆去的说啊，我觉得好多那种好多脑
畅销书
都是这样，就是每一
对
每一章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那如果要你来选的话，有没有说我们不一定是书啊，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输入，就是你通过输入到它，然后你觉得最大程度的影响到你的价值观还有你的生活方式的一些。
我觉得我高中的时候读安兰德，当时我觉得对我来说非常非常震撼，就是他谈论这种自私的美德，然后极端资本主义，就是这种极右的东西。但其实我后来发现极右和极左就是也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安兰德在我上学的时候对我的确有蛮大影响的。但是其实我最近在想很多东西，我们去读哲学，我们去读文学，都是为了给自己带来某一种程度上的慰藉。
对，
就是让自己可以更开心一点。其实
对，
有的时候我真的特别希望有的时候我就可以看到一个那种霸道总裁的小说，然后这个小说写的特别能让我幸福，就它能够让我就可以 convince 我的那种爱情小说。因为现在我觉得很多爱情小说写的没法 convince 我，就写一写就觉得出戏了。如果能有一个那种真的可以特别 convince 我的爱情小说，我觉得我会很喜欢。
我觉得可能就要靠你去写了。
就可以让我沉浸在别人的爱情世界里面，然后我觉得那种甜蜜就像小的时候看了《还珠格格》一样，就可开心了。我觉得那种开心的感觉是书应该带给人的感觉。
我明白。所以其实你是希望它既可以 commercially successful，然后又可以有一些 insight， 就是这样子的东西，就不一定要很 dry， 不一定要很严肃的文学，就是才会吸引到你，就是也要有轻松，然后同时有 insight 的。
对，啊，我可喜欢看以前那个什么《绯闻女孩》那套小说，
是吧？
就是、
小说还是？
对对对对，他有一套小说，哎、啊，我那个时候觉得可好看了，现在可能不行了，现在可能就是没有办法被这种东西打动了。但是《
权力的游戏》呢？
我没有看过。也许我应该
真的吗？你会喜欢
是吧？
他确实烂尾了。
对，就我小时候就看古龙，就看得特别特别开心，就完全就觉得我可以，我就是我还有初中有一个暑假，我就特别想学点穴，然后我还买了一个小的木偶，然后我就点那个木偶，而且在我记得在土豆网上，然后看什么点穴秘籍，我就觉得就那种对于一个虚幻世界的向往，我还蛮想找到那种感觉的。
哇，太可爱了。那我觉得你还是可以看一下那个权力游戏。
好啊好啊，我觉得古龙里面的人都有一些侠气吧，然后他有很多东西是我觉得这种中国中式武侠小说里的很多东西写的很玄幻，你知道吗？他写的很留白，你需要去猜，不仅你需要去猜，而且每一个人都很神秘，然后他的武功你就不知道他是怎么就飞到天上去的什么，就
不需要解释。
我觉得国外的小说，对，我觉得国外小说它偏，就它每个东西它都会解释的很 specific，就是这个人为什么有这种能力，这个样子，就它很 specific。但是古龙他就一句话就带过，就跟这根本不重要一样。
对
对,
对，可能在艺术里面有时候确实不重要，就还蛮有。你现在还看古龙吗？
我觉得啊，有的时候我挺难受的时候，我还是会看一看《武林外史》，因为我很喜欢里面的，就是每一个人的这些命运，还有他们的这种责任。而且我从小就特别喜欢武侠小说和演义小说里面的那种，一个小孩儿，然后被一个和尚带到了一个庙里面，就从小练功，从来没有接触过外面的世界。我小时候特别想去这种庙里面，我就上高中之前我还跟我爸说，我说我就想去一个这样的庙里面， 我就想就是去练功。对，然后我爸当时还帮我找来着，你知道吗？对，我就想成为一个这种世外高人。
找到了吗？
但我后来发现就找到了，当时有一个地方是只要我都已经忘了，那个还拍了一个纪录片呢，就是一个你可以去上学练功的地方。
哇！
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你作为那个时候的世外高人都是非常 emotionally stable 的，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大起大落的情绪。就我觉得就是像那个 stoicism， 我最近看见你在写就古希腊的那个
斯多葛派，对，
斯托，对对对对，那个就有点像这些小说里面写的
他们的高人，
高人就是他们，对对，就是修行。
对对，其实我也可以想象到，如果你真的去了那个寺庙，可能每天要先让你，可能你要先学20年的静坐吧，然后才会练武功。
对，对，然后对静坐，然后可能要让你砍柴，就做很多那种physically 重复的事情。
对对对，我之前其实也看过一些，就有一些作家好像是有提到，就是他们会主动的去做这种只需要用体力的活，就是体力活，不需要用脑的，因为他接近一种冥想的状态，就是他们会这样，就是去表达他，就觉得，因为你是彻底的放松掉自己的大脑，然后当你再去创作的时候，但我自己没有体验过啊，就我不知道，那你会不会通过某一种方式去，我们都不说冥想吧，但是可能就是类似于冥想那种状态，对你的生活有没有一定的影响呢？
其实我觉得，
或者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我觉得跟，如果比如说你在老家或者怎么着，就是你跟你的朋友在一起，或者你跟你那些小的时候朋友在一起，他可能就是一种这样的状态。就是，
是吗？
对，因为我觉得
这是一
种，
怎么理解？
你在跟另外一个人交谈的时候，你是基本上你是要很专注的，然后你在跟他交谈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种，也许就是在砍树，也许就在怎么，然后你可能每一天都要碰见同样的人，就你如果住在一个小城市，你每天都碰见同样的人，可能就是一个大妈一个大爷打个麻将什么的，然后你每天都进行这样一种同样类型同样 level 的交谈，我觉得它就是一种冥想类的事情。对，
是吧，可能我还没有意识到，因为最近在家里面进行这样子跟七大姑八大姨交谈，我只会觉得越来越心烦。开玩笑，但是我明白你的意思的。说，哎，你现在怎么形容自己的状态？是比较稳、比较 balanced 的，还是？
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很 balanced， 因为我还没有在一个地方定居，我还没有在上海定居。但是我觉得，当你定居了以后，就是会 应该是可以找到一种 balance， 我希望可以、啊、哎，如果不行我就搬回北京去吧，那也不知道怎么办。
搬回北京也要自己租房子，爸妈要你滚。
对对对对对对，爸妈要我滚，就肯定都只能自己租房。
那这对这种生活方式还是就觉得是自己选的，哎，其实也不能这么说哈，就还是很满意的吧，就不用去上班。
我觉得我是不能上班的，因为我觉得我很难容忍别人慢，就是就我觉得如果是这个事情不是我自己，如果我把 management 当做一个 goal， 我可以去想办法怎么去 manage 别人，但如果我想把事情做完当做一个 goal， 我真的就发现我自己加上比如说其他软件就可以把一些事情做完。然后同时我觉得一般的公司都是剥削。
还是剥削，
就都是剥削，就是用你的时间去换钱。对
对对对，是的。你觉得自己闲暇的时间是不是会多出很多呢？
对啊，但是我觉得我闲暇的时间我也在思考或者什么，我也没有觉得我在玩，所以哎，这个我也是觉得在一个可能你不是很熟悉的地方，然后你闲暇的时间其实你也没有办法真的放松，你可能还是在想事情。
是的是的，我在巴黎的那两个星期就是闲暇下来，我也在想我在巴黎我应该出去玩一玩，我应该去看一看巴黎，然后对对，会有这种感觉。怎么去平衡这种东西，因为我做数字游民，有人就问我，就说因为我不是宣传过那个 4-hour work week 这本书吗，每周工作四小时，那他们就说你真的每周工作这么短的时间，你剩下时间在干嘛呢？然后我当时其实在想的是，我其实现在反而我经常周六周日在工作，哎，就是但可能我就有一点点分不清那个界限了，就对我来说什么是工作什么不是工作，然后有时候我觉得它是一种blessing， 我觉得其实挺好的，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因为工作而觉得很痛苦，但是另一方面我又会觉得它跟我生活的边界实在是太模糊了，我就觉得我自己还没有把这个问题想清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方面。
我想过，而且我以前有一个很好的意大利和德国混血的一个室友，我们俩在学习就在大学的时候一起住了三年，然后他现在回去应该是接管家族生意了，他以前在纽约一个consulting firm 工作，然后我记得我当时就很抑郁的时候，我给他打电话，然后我说我就大概把我的这个状况给他描述了一下，当时我创业的时候，我记得他跟我说一句话，他就说，哥哥，你工作的地方和你睡觉的地方一定不能在一个房间里面，是他当时跟我说话，他说即使是他做 consulting， 因为他经常飞到不同的城市去，他说他晚上如果要工作的话，他就会拿着他的电脑到楼下的 lounge 里面去工作，他绝对不会在他的睡觉的地方
房间里、啊、
对，然后他跟我说，他当时就跟我说这么一句话，但我就觉得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你 mentally 的影响是很大的，但你可能不感觉到，你可能不感觉到，但你会觉得很乱，就会觉得就是工作的时候也感觉有点想睡觉，睡觉的时候也有点想工作，这种感觉。
哎，这就是我现在的状态。对，那所以你现在是会分开了吗？
对，我觉得我以后再也不会租 studio 了，你知道吗？就是我再也不会租那种一转身就看见床的地方，我一定要租一室一厅，就是因为你要是自己想在家里工作，你就是要把那个床看不见，
不然你想躺上去是吧？
对，然后睡觉的时候就书桌一定要看不见，对，我觉得这样对于自由职业者才会更好一点，但是我觉得更好的方式，就像我爸那十年在90年代写书的时候，他是在我家对面租了个房子，他在那儿写书，就那个时候他也没有钱，但是我觉得这是非常，就是非常必要的，
很健康。
对他，你这是非常必要的，你如果一直不分开的话，你可能这个 project 根本都做不完。 对
对，那所以他是相当于租了那个房子，他在那里工作，然后他每天会回家来吗？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那个就在我家对面，我打开窗户就可以看见他那个房子，就他那个房间可能就一个小单间吧。但是我是觉得，因为以前我也会到不同的咖啡馆去，后来我发现我不能到不同的咖啡馆去，我必须每天都是同样一个地方，甚至都要同一个位置上最好。对，
你有没有尝试过 co-working spaces 呀？
就我之前尝试过 WeWork， 我觉得还蛮好的，但是上海的 WeWork 特别难订，就是特别难订到就是一个人的那种。对
OK， 那所以你在上海你会是考虑，如果你工作你会是在去找一个固定的场所吗？
因为我现在住朋友家，他家蛮大的，我就在客厅里面工作嘛。然后如果之后的话，我觉得可能我租的房子就会是一个一室一厅，然后我在客厅里面工作，这样也许，但是最好我还是会出去。
就在成长过程中，是不是可以说你也是在，就是以快乐与幸福作为一个，可能说人生的终极意义或者一个目标？听上去有点怪，但是
之前其实我也想过，我记得我当时从巴黎去伦敦玩了一段时间，也是我自己一个人，我住在朋友家，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好难受啊，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很难受。哦，可能因为我来月经，然后我来月经，然后我行李又丢了，我又自己一个人，我就好难受啊，然后我就有点想找我男朋友吵架，就可能也没有什么真正的问题，就是很难受，然后想吵架。对，然后但我又觉得又没有什么可吵的，就是人都不在一起，你让我
找一个
理由就真的太难找了。然后又不是说我可以看见你，对，看见你每天没有倒垃圾，我都不在这儿。然后我就在想，就突然我就在想，就是我有点不想忍受自己这个样子了，我就是我想快乐一点，然后但我就突然发现快乐就是一种选择，你如果想要快乐就不要找男朋友吵架呗。然后我就在想，那我到底我的人生我是想要功成名就呢，还是我想要快乐呢？后来我发现其实快乐比功成名就更难。
对，
因为我觉得快乐是一种技能，然后它是一种你必须要，它像一种 muscle memory 一样，你必须要去让这个肌肉去工作。比如说有些时候我们做的一些事情就是会让自己更不快乐，比如说啊，就我随便举个例子，父母看孩子的日记，对吧？这个事情父母看了孩子日记基本上就他肯定会不开心，那日记里头肯定会骂爸妈，对吧？肯定会说一些让那种父母都哇，就我天哪，这孩子怎么这样的事情。
对，
这个时候你如果是个选择快乐的父母，你就不会看孩子的日记，就有些事情你不知道比你知道更好。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人就是不想快乐，所以会去选择做一些让自己不开心的事情。
可能根源上还是有一点点受虐倾向。就
我觉得父母看孩子日记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受虐的事情。
是有一点，是有一点， 确实像你说他们没有什么好结果的，他们想从日记里面找到什么，他在夸我是个好妈妈吗？还是
对啊，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有些事情你是自己知道不会有任何好结果的，但是你还是去做它，这可能就是身边的朋友不够多，看过的 drama 不够多，然后自己一定要飞蛾扑火一下，这个其实我也是理解的。
对，应该是。结婚生子在你生活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我觉得我以前没有思考过，但是我现在开始思考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说实话，就是我觉得不是说我想让这个世界变成一个更好的世界，而是说不定就是有一天我就会更想跟我的小孩一起玩，就但是这个我觉得可能到那一天我才能知道。
我也是很最近才思考，就认真去思考小孩这事情，因为年纪再轻一点的时候可能讲的很多话都是不经脑子的，就要么就说我不想要小孩怎么样的， 然后，但我最近是听到，我也是听了一个播客，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他说我们总是在考虑我要做出一个什么样的选择，甚至生小孩这样一个很看上去是很巨大的选择，我要选 A 还是选 B， 而且我们总是会去想象自己选了其中一条之后，我的人生就走向一个分叉了。但是他说，其实事实是，不管我们选什么，到最后可能都是一样的。
对的，
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解开了我很大一个焦虑感，就我现在会觉得没有那么
对
强迫自己要做出一个好的选择了。
我觉得很明显的，我自己感觉到一件事情，就是比如说我可能原生家庭在别人看来挺健康的，对吧？然后那我也没有觉得我的痛苦因此减少了，我也没有觉得我因为我的原生家庭健康我就不那么孤独，或者说我就不会觉得自己是个 loser。 有的时候就这些情感我觉得都是有的，他其实
看你怎么面对，是吧？嗯，
我但是有些人可能他们带来的给他们带来大多数痛苦都是原生家庭，可能他们自己 generate 痛苦就比较少一点。但我是倾向于认为每个人的痛苦都是一样的，只是看你把它分在什么时候。可能有些人年轻的时候经受了很多痛苦，之后的痛苦就少一点。有些时候年轻的时候没有经受什么痛苦，年纪大的时候就会多一点。对，
有道理。因为我最初了解到你做的 GoGo and 那个电商平台也是服装类型嘛，就是跟时尚相关的，就是你对时尚是一种什么看法？
我以前就是很喜欢买东西，然后很喜欢穿不同的衣服。后来我想想为什么我喜欢穿不同的衣服，但我觉得不是一种，我觉得穿衣服是可以让你最低成本变成另外一个人，它有一点像是你在演戏一样。我觉得，
所以是通过服装你觉得可以有不同的自己，有不同的人生。
对，我觉得有点像演戏一样，就是穿不同的衣服可以让自己有不同的可能。但我现在也已经比较就不是那么爱尝试了，我觉得这可能跟旅行也是差不多的吧。
那所以后来就是去推动你决定和你这个朋友合作做 Other Store 是一个什么契机呢？
就是他来找我，而且我这个朋友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专注的人，他没有朋友圈，没有，他之前都没有微博，然后虽然他挺好看的吧，然后他自己拍这些照片，但他自己有一个工厂，他自己每天都在工作，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专注的人，他可以说都不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就有点觉得就你跟他说最近发生的事情，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他就是不知道。你跟他说王宝强怎么，他可能都不知道王宝强是谁，就是这种
啊。那是，所以他是全身心投入在周边的生活里，这种感觉。
对，就是
他自己的，
对，就是
环境，
现实中的环境中这样一个人。所以他不知道，
现在这种人其实蛮少的。
对，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在网上 promote 他的店，因为他以前从来没有 promote 过。对，
你的更多的重心还是在创作跟表达上面吧。我们好像没有聊到你画画。对，
爸妈在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很喜欢画画，我爸妈就可能在我两三岁的时候，他们就拿着我画的画，然后到我们当时住在武汉，到武汉美院里面去，就在路上问别人，就问别人说你想叫我孩子吗，就这是他画的画。就跟两个那种发传单的人一样。然后他们就说，他后来跟我说就聚集来了很多人，因为就没有人会这个样子去找老师，你知道吗？然后就聚集来了很多人，后来就有一个老教授说他觉得我画挺好，他想教我，然后后来我就一直跟他画。
所以学了几年？
学了可能七八年吧，但是那种学习，就我从来没有画过石膏，我从来没有画过就是我爸妈就是找到了一个欣赏我的人，他们就觉得 那你想怎么教就怎么教，我不会干涉你想教的方式。
然后你就这样子培养了一些画画的一些技能。
对，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就是每周我可能周六周日去一整天吧，然后就去画画，然后就当时最开始的时候就是临摹各种东西，只要我看到的什么东西我喜欢的就我都可以画。然后比如说当时也有很多考艺术生，就考艺术的学生，他们会在楼下画个写生什么的。然后我那个也老爷爷他也会说，他会让我下去跟他们画一画。然后我觉得他是会教我画画，比如说他教我的东西就是永远不要擦，就不给我橡皮，你知道吗？就让我不能擦。对，就你画下去就画下去，你画错了你就自己在上面改，你不能擦。
哎，那你因为我其实自己有尝试过去学画画，然后我在任何去就是看那些教画画的书里面，他们写的永远都是所有人都会画画，大家只是觉得因为没有画过嘛，然后我会跟大家说我是一个不会画画的人，但是那个书里面总是会否认这句话，但是我现在还是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画画的人，不会画画的人，所以我很好奇啊，尤其是像你这样去跟一个算是大师，就是打个引号大师级别的去学习，那他在教授你画画，我更多听到的感觉好像是你自己在练习，然后你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那也就是那你觉得他所教授给你的画画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他也不会说手把手教你应该怎么样去临摹之类的，对不对？
不会不会不会，他就是我完全不记得他教过我任何技巧上面的东西，但他教过我的东西就是，其实我觉得可能学任何东西这个都是 core， 就它的核心就是去练习，而且是一种对于练习的自信，就你不要想太多，你就去画就行。然后如果你觉得你这个画的你不喜欢，你就再画一张，你再不喜欢你就再画一张。哦，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告诉我的，就是不要画照片，就你一定要看着这个实物画，因为你看着这个真实的东西你才会去观察，但是在照片上面它不是一个，就我觉得可能没有一种紧急感，比如说我在路上看见一个人，我很想把他画下来，可能我只有两秒钟，这个人他就保持这个动作两秒钟，那我就得把他画下来，但如果我把他照下来我画，我可能可以画一个小时，但是我觉得那两秒钟就是你需要去看到他身上可能就只有一两个特别能够表现他的东西，比如说他的鼻子，比如说他的耳朵，或者是他的一个侧脸，那你把这个东西抓住了其实就足够了。所以我觉得我的老师当时教我不要擦，然后不要画照片，对，基本上他就没有教我别的，然后就你想画什么画什么。
是，所以还是你自己有过大量的练习了。
对，那个时候我也很小，对，我自己可能不知道我在干嘛。
那所以就从来没有想着要朝着专业的画家去。
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当时我在微博上面看到了一个我很喜欢的画家，就是他其实也是一个做衣服的，他有一个服装品牌，就他其实在商业上面很成功，然后同时他是个画家，我当时觉得他画的特别好，然后我就跟他聊天，我就在有一个暑假的时候去宋庄，就是北京外面那个画家村跟他画画来着，那是我第一次画油画，他就是画油画的，然后他有很多朋友，就是大家在一起就都住在一起画油画，当时我记得就我们都画他一个朋友就是躺在那儿，然后我们画那个人，我就说我说我不会画油画，他就跟我说你看到什么你就画什么，就是你觉得你看到了什么就画什么，我说我看到他皮肤是粉红色的，不我忘了，应该不是粉红，我说我觉得他的皮肤是蓝色的，然后他说那你就用蓝色去画。
哦，好有意思。
就是他会说你怎么感受到这个人的你就用什么颜色去画，你不要画这个写实的东西，就画你感受到的东西。
OK。 哎，这个微博他叫什么呀？
他有一个牌子 叫做达一言
啊，达一言很出名吧？
对，
我听过哎。
对对对，以前我妈也经常买。
嗯，
然后它其实那些颜色，它还之前好像还有一个牌子叫做波，就是
哎，它现在也在的呀，
就是波。对对对对
啊，
还有一个叫谜底，反正它有好几个牌子，然后。这些牌子他刚开始他就是一个学画画的，
嗯，
然后他后来去广州做这些牌子，刚开始就是他把他喜欢的画家的颜色色块用在了这些
服装上面
。
所以那你现在在做的画画是一个什么类别什么方向？你在做一些插画对不对？
对，我现在在想做一些插画，但是可能我也，如果我真的想提升画画本身，我可能也是要去继续找一个好的老师，可能我还要跟我这个老师去画画，但是我现在没有时间，我现在就是经常用 iPad 画，但我觉得用 iPad 画不好，还是要用笔画。
谢谢大家的收听，这是我与Gogo的谈话播客内容，很高兴可以聊到他的一些创作思路，还有在我心目中这样一个文艺青年他是如何在进行创作，以及他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自律与习惯。熟悉煽风点火的小伙伴们都知道，我有时候会跟大家推荐一首最近非常喜欢的诗，今天就来听一下 Gogo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首诗，来自 E.E. Cummins， I like your body。
I like my body when it is with your body. It is so quite new a thing. Muscles better and nerves more. I like your body. I like what it does. I like it house. I like to feel the spine of your body and its bones, and the trembling firm smoothness in which I will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kiss. I like kissing this and that of you. I like...slowly stroking the shocking fuzz of your electric fur and what is it comes over parting flesh and ice big love crumbs and possibly I like the thrill of under me you so quite new
when life goes wrong cry for a little French song。
谢谢 Google， 谢谢大家的收听，哥哥朗读的这首诗歌非常的动人，大家在公众号醒 Awake 可以找到诗歌的原文，以及我们在播客当中提到的所有内容。哥哥是我邀请来煽风点火的第一位嘉宾，因为我一直都很想尝试一下这种对话聊天类型的播客，这一次的播客也算是一种实验性质的，我非常期待遇见更多平凡又相当优秀的人儿，可以和他们在聊天当中发现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是什么让他们如此优秀。我也希望大家像我一样，在和哥哥的交谈当中学到了很多。那我是 Alison， 谢谢你收听这一期的煽风点火。我们下一期见。